大家
大家
好，
好，
很高
很
兴
高
和
兴
大
和
家
大家
在一起，我
我
们
们
一
一
起
起
学
学
习
习
神的
神的
话
话
语，
语，
我
我
们
们
也
也
在
在
一
一
起
起
回
回
想
想
我
我
们
们
曾
曾
经
经
在
在
一
一
起
起
有
有
过
过
的
的
好
好
时
时
光。
光，
我
我
和我
和
们
我
家
们
父
家父
母
母
呢，
呢，
去
去
年
年
在我
在
们
我们
中
中
间
间
呢，
呢，
待了
待
一
了
个
一
月，
个月，
也
也
起
起
码
码
是
是
四个
四个
主
主
日
日
了。
了，
在这个
在这个
期间
期间
呢，敬
敬
拜。
拜。
主日
主
在，
日在，
周五
周五
在一
在
起
一
吃
起吃
饭，
饭，
然后大
然后
家
大
也
家也
在一
一
起
起
呢，
呢，
有
有
很好的时间，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年轻人呢在一起呢，也是我和师母呢，变得年轻。在平常的休息时间呢，我们会在Mayhem 周围走一走。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那个 Worms 的默想，分享了以后呢。荣芳传道就告诉我，希望呢，我还把我曾经告诉过他的另外两个默想呢，有时间来分享一下。那一个呢，就是在海德堡的默想，好漂亮的城市呀。还有一个是呢，是在那科隆的默想。这两个呢，都是我在周间，去的这两个地方。一方面呢，是旅游啊，一方面呢。在那边以后呢，我都会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思想。我因为我去之前呢，我就有一个设定，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会坐下来，为什么要去呢？我就把我所想的，根据圣经，也根据我当时的感触呢，我就记下来。我以前有记笔记的习惯，现在呢。比以前习惯少了啊。我以前在任何地方的话，随身都会带一个笔记本，笔记本记笔记和电脑记笔记，你们年轻人可能一样，我们这个年长的呢，还是习惯的用那个笔记本记笔记。我在海德堡的话，我就记下了一些很重要的心得体会。我为什么去海德堡呢？那个城市太美丽了。我们打下一页。看我照的照片，那中间呢，能不能把它的美呢体现出来？在这个海德堡的，我在河边，内卡河，就看着这些划船的人，我还录了一段录像。我发现，在划船上的人呢，都是比较年长的，就是基本是看起来就是我这个年龄了。他们虽然有年长的面孔呢，但他们却是什么呢？年轻的身体。他们划着船，很有力，很快。我就想，时光啊，时光就像这条河，他们划过去，划过来，在顺水划的时候呢，很快；在逆水划的时候呢，你就很慢。人生也是。在时间的这个长河中间呢，我们有时候呢，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呢，遇到了溺水、逆境，我们呢，遇到了很多的，共同划船和一个人划船一样不一样。所以呢，在海德堡的话。我看到了美丽的城市，我就坐在河边或者在别处，我会都会坐一下。我和师母去了一天，早晨呢，早早的从 Mayhem 坐着我们的轻轨那个交通车就到了海德堡了，太美了。我在那边想什么呢？其实我去海德堡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我就想看一看。海德堡在我们那个信仰的历史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真理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整体一个完整性的教导，我们把它打一下，它叫做《海德堡要理问答》。我去 Worms 的话，主要是想看一看那个马丁路德受审的那个现场，那个现场呢是没有看到，但是呢。我在那边的默想呢，就是默想马丁路德在第一次受审的时候呢，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他从圣经的教导，从良心的角度呢，来申述了他的信仰告白。 在海德堡呢，我坐在河边，我也坐在一个教会的广场，我们坐在那边，师母是休息，我就思想的最多的，默想的最多呢，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这是在我们信仰上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系列的教导。这个教导呢，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牧者、教会，像纯正的福音的牧者和教会呢，在用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特别是我们称之为加尔文的敬虔主义，由加尔文所引发的敬虔主义，现在有许多的神学教授、神学院。或者教会，或者牧者，现在还在用海德堡要理问答。我首先想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呢，我说神呐，你真奇妙，你用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海德堡要理问答呢，是由2位不到30岁的教授或者是老师写成的，就让我想到加尔文。加尔文最有名的《基督要义》这本，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在我们新教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神学著作呢，加尔文写成的第一部的时候，第一版的时候呢，也才26岁。这2位作者呢，是都不到30岁，一个是27、8岁，一个是28、9岁，就写成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呢，在1563年呢就正式启用了，现在还在用。要理问答呢，在基本的核心真理的神学体系上呢，和加尔文的神学体系基本是一样的，但是他写作的格式和方式呢，是一句一句的问，然后呢，核心的回答。他的回答呢是根据罗马书的规格，他全文呢，说长不长，但是说短的话真不短。他全文呢一共129个问题，它分成3部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我当时想的默想最多的呢是前言部分。他的第二个问呢是第一周的前言部分，然后它总共分了3部分呢，总共从第3问开始。首先第一部分呢是人类的罪恶和苦境，那第二部分呢是如何摆脱人类的罪恶和苦境，它讲的核心是基督的救赎和人的相信。这个问答呢，是从第12问到第85问，是占据分量最重的一部分。他所参考的整个的这个格式，是从罗马书的第3章21节到第11章的36节，就是因信称义部分。然后呢，在历史上呢，犹太教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从第十一章的36节呢，从此还重要的讲到了逐步进入了圣灵带领下的人的责任。在这一部分呢，除了罗马书以外呢，也包括了我们刚才所背诵的使徒信经了。使徒信经呢，是公元后400年，4世纪。300到400年左右开始写成的，使徒信经呢，也是我们信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点。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你若是像我去的教会比较多了，不管是美国教会，或者是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呢，我的几个雇员和我在一起的几位呢是美国黑人。他们的教会，黑人教会呢，我也去过，还有不同的。我受洗的呢是一个美国教会，那边的给我受洗的牧师呢是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教会侍奉。 在国内也宣教了将近7年，6年半7年。我去过不同的教会，不同特点的教会，包括国内我以前所建立的教会，我最近呢给国内和美国的一些教会里边的牧者和同工呢正在上一门课。这门课的话，就是如何安慰在痛苦中的那些人群，还不错了。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有700多人参加，国内大概有500多人，在美国、北美还有不同地方呢，有200多人。我去过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什么是我们都可以称为我们是基督徒呢？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信仰的聚焦点呢，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所讲到的，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主耶稣，然后讲到圣灵的感动，然后讲到大公教会，然后讲到我们相信的核心点，使徒信经是最早的把我们的信仰归纳以后呢，让我们很快的就抓住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呢，海德堡要领呢，中心这个部分呢，也包括了对使徒信经的解释，也包括了对圣餐圣礼的解释。这是海德堡要领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强调的人应有的回应。这个问答呢，从86到129，参考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到第十六章、第十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呀，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应当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呢，也是干什么？是应当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讲到人的回应，中间包括了如何理解实践，如何理解主导文。所以呢，海德堡那个问答呢，基本上呢就根据当时教会的需要，当时教会弟兄姐妹们在圣经教导和系统教导上的需要，因为圣经是很大的一部分了。当时呢，弟兄姐妹们呢和现在还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呢，在受教育程度上和人手一册圣经上呢，还是跟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教会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会了，包括我们 Manham 也好，我们以前牧养的教会也好，大家呢都有阅读能力，而且呢都人手一册有注释的圣经。当时这些都没有，包括当时在德国。马丁·路德所翻译的德文圣经呢，也就是50、60年，不到100年，所以文化程度呢，和现在还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当我们问到或者自己所要表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基本呢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可以概括我们核心真理的，像使徒信经这样，我信，我信，我信，所以使徒信经一个最大的核心，我们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族群中间，我们都称为我们为基督教会，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我们所信的是在教会群体生活中间，我们共同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爱，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海德堡要领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让当时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或者平时在生活中间相互接触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信仰核心的最重要的信仰真理呢，有一个了解。所以呢，这个海德堡要领呢，就安排了52个主日。52个主日刚好是一年嘛，一年是52周，所以呢，每一周呢。本来基本呢是用不同的问题主持着这一周， 的教导，然后呢，在这一周期间呢，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交流，家庭呢在一起，互相的交通，牧者带领者呢，互相在一起的学习，就用基本用这一周的经文呢，作为我们这一周所要学习的，并且呢，把学习的经文呢，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当时就在那儿坐在海德堡的椅子上，一个河边也好，有时候我和师母会走一走，他就看一看周围。我很喜欢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呢，去教会，古老的教会进去以后呢，我会坐一会儿，然后呢，坐完教会以后呢，我会出来在广场上坐一会儿。所以不管是在Mannheim 也好，不管是在Worms 也好。或者是在海德堡也好，我就会在古老的教会的那个广场上，看着卖着蔬菜，卖着鲜花，匆匆忙忙的人群，这些人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当时的教会啊，所以德国的教会和美国的教会不一样，德国的教会呢是一个活人的广场。美国的教会呢，早期教会啊，只要50年以前的美国教会呢，它是。主日那边才会有人，没有广场，一般来说，然后在教会的旁边呢，是坟墓。包括美国早期最早期的教会在纽约，在曼哈顿 downtown，在曼哈顿最热闹的地区，就是 downtown 的第20街左右，曼哈顿最热闹的最顶端呢是华尔街，华尔街往上走以后呢，有几间古老的教会。一间教会呢，就占了两条街的一个焦点。它的对面呢是什么？在那么贵、那么繁华的地方呢，对面呢是一所墓地，现在还在那儿。所以呢，我在那儿默想，我说德国的教会呢是一个人气很旺的教会，但是美国早期的教会呢是一个。教会和现在的人，活在世上的人，和离开仍然活在神的恩典中的人呢，是在一起，不一样。包括我们在北卡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个美国教会，那个教会呢，跟德国比起来的话，就是哎，什么都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去过美国最早的教会去参观，那个教会呢，小小的。这边呢，好像只能坐几十个人，不会像德国的教会，不管是科隆的教会也好，别的教会也好，坐很多很多的人。啊，在教会旁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墓地，所以呢，在海德堡，在海德堡的教会的广场，我就说，哎呦，当时的德国的教会呢，是一个人气很旺的，或者是在教会敬拜以后呢。再出来，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过往的人群。海德堡要里就是用52周、52个主日，把我们的核心真理呢教导给会众，然后在这一周内，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学习。彼此激励，彼此相爱，活出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第一周的经文。我当时呢，就把经文呢，把这个海德堡要领呢，第一周的问答呢，我就记着。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问？然后呢，这样答的时候呢，看起来很简短，不是很长，但是呢。牧师在解释的时候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多。第一周，我先来把这念一遍啊。第一周有两个问题，两问两答。第一问，第一问就是说，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危是什么？我现在没有看。这些，因为底下这些很长，我不能全记。但是第一问我就在那儿思想，这一问呢和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小要理呢 问的侧重点呢，有些相同，有些不同。那个呢，就是西敏寺药理问答。西敏寺药理问答呢，问的第一问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边问的是什么呢？你活着的安危，你死了的安危是什么？一般来说，活着的安危和死了的安危，对世人来讲一样不一样？对世人来讲，活着的是生的安危和死的安危不一样。我活着时候的安危是什么？我活着时候的安危，我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我有一个平稳的爱我的彼此相爱的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呢，我还有一些朋友，我还在社会上有一些地位，这就不是唯一的了啊，就很多条件了。那唯一活着的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可以很舒坦的活着。这是若是我唯一安慰的话，就是我可以很舒坦的活着。这个舒坦的活着虽然是唯一，但是有许多因素组成的。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我有一个彼此和谐相爱的朋友家人，我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组成这个唯一，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我可以舒坦的活着。然后呢，死呢，我可以平安的死去。怎么平安的死去呢？我死去之前呢，我的家人呢，我死去的时候呢，我已经高寿了，大家不会有那种突然性的痛苦，包括我现在。给大家，在网上上的这门课，就是突发性的痛苦。我这门课的名字叫危机处理。什么是危机处理呢？就是突发性的痛苦呢，使我们的生活被打断了。死的安危是什么呢？死的安危就是我可以平安的过世。我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我的家人对我的过世，有难过，有悲哀，但不是绝望。我留给家人的是美好的记忆，是稳定的财产，然后呢，等等等等，所以在世人中间呢，生和死的安危不一样。我就在这想，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危是什么？是共同的啊，生的安危和死的安危是共同的。回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这点回答的话，我就在那思想：我无论是生是死，这是关乎我的呀，是关乎我的身心灵呀，怎么又非我己有呢？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在看回答的时候呢，我现在没有再继续往下看，当时因为带的资料不会这么多嘛，我就这是一个超越了，对我的安危，对我无论是生是死的安危，不是我本源所赐予的。刚才我所讲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对我们是生是死唯一的安危呢，都是我赋予我，然后呢来于我。比如说，我生的安危是希望我有一个平顺的生活，这是我的。然后我死的呢，我死的我希望有一个平安的、无遗憾的离开，那都是我。是我有的， 但是呢，在回答的时候呢，从基督教理和信仰的角度来回答的时候呢，是我无论是生是死，安慰是唯一的安慰呢，不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安慰呢，有时候真的安慰不了我。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按的退休年龄啊，在美国来说我就晚了，我70岁退休，现在已经退休1年半了。我退休呢，就是为了照顾我爸爸妈妈。我爸爸99岁了，他是1925年生，今年是2024年，去年就过了99岁，98岁生日了，99岁了。前3个星期呢，身体不好，就是他要晒太阳，但是那天刮的风很大。我们家师母说的，太阳不错，可以使你温暖，但是呢，风太大了，把那个温暖就吹走了，你回家来吧。他说我还是要晒太阳的，就感冒了。感冒以后呢，老人啊，老人99岁的老人一感冒呢，那他首先就怕什么？就怕我感冒以后就起不来了，所以大家照顾得很好，照顾得很好呢，就恢复了。他每天晚上呢10点睡觉，然后早晨呢，即使醒来了呢，他也起不来，就躺在床上。由以前的3顿饭呢，到了2顿饭，因为他10点、11点才起床，吃完早餐以后呢，不能马上再按照以前的吃中餐，到了晚上的8点呢。就吃晚餐，晚餐的话，我吃不下，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自己说，我身体软弱，哎呀，他不敢说，他过不了这一关，他就希望有一个人坐在他旁边，不管是我妈妈坐在那儿，他旁边，我妈妈也94岁了啊，牵着我爸爸的手。或者我坐在他旁边，我平常对我妈妈，有一些很多肢体的接触，把妈妈抱一抱呀，跟妈妈说一些，儿子跟妈妈说的话。但是对我爸爸，我从来没有说跟他握个手啊，把他抱一抱。那个时候呢，我就坐在他旁边，把手按在他的头上，他躺在那儿，或者他坐起来的话，我就把他肩膀上搭在上，他就也很高兴，也很舒服，跟平常的爸爸妈妈，就爸爸和儿子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他需要我什么呢？他需要我安慰他。在有些时候呢，我们面对生死、身心灵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安慰不了自己，我们自己呢，甚至呢，那个绝望啊。所以呢。我自己照顾这么年长的爸爸妈妈呢，我和我们家师母呢就经常会有一些交流了。我和别的弟兄姐妹们也有一些交流了，特别是对那些60、70岁，家人还在，如何在这个时候自己也是上了年龄的人去照顾自己的年迈的父母，回答这个问题，我生和死。虽然环境不同，但是唯一的安慰应该是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生和死的安慰就不同，我们的生活呢就脱节了。我们基督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我们的安慰是唯一的。这个唯一是超出我们自己身体、灵魂所能掌控的，甚至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我们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属于信实的，是真真实实的，可以活在我们生命中，用他信实的生命，用他信实的教导，用他信实的和我们可以建立。关系这最重要的核心，来干什么呢？来使我无论是生是死，安危是唯一的，是我们无论 身体、灵魂自己都不能控制了，都非属于我自己所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依靠是确定的。为什么我们信实的主和我们的关系呢？是主从关系，我们是属于他的呢？因为他先给我们，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的一切罪孽，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因为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这是活着的时候啊。他叫万事相互效益，使我得救。一到万事呢，就包括了各个方面，有保守我头发不掉下来的安全。也有我们在生活中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也面临着死亡的时候，神使我们得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们得救了。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们有永生的确信。这点就把我们的生和死放在一起了，永生。我们现在活着，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真理，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间，在我们彼此的生活中间。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信。然后呢，有永生的确据，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活。我们能甘心乐意的为他活，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为他死，甘心乐意的为主死，容易不容易？其实挺不容易的。还是我来讲我们家的例子啊，我爸爸99岁，我妈妈呢94岁，所以呢，我会经常把他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的照片呢发在我们的朋友群子中间。上一个星期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群里边呢，刘传章牧师呢，就发了一些他的感想。刘传章牧师呢，在我们那个群里边呢，是每天都会发一些他读经的感想。然后呢，我就回应了，我怎么回应？我说24年以前，2000年，24年以前的复活节，刘传章牧师呢，为我爸爸妈妈施洗，在当天。24年以后的当天，我们在那天专门为着我爸爸妈妈施洗24年，专门为着刘传章牧师为我爸爸妈妈施洗，对牧师进行感恩，我们做了一个家庭的祷告。我就把这个呢回馈到刘传章牧师那边。刘传章牧师呢，他那个群很大，他那个群有上百上千的人啊。但是回应的人呢，就是这些平常有感动的，有时候回应我们看不到，有时候我们的回应呢，别人不知道能看多大的范围。刘传章牧师呢，就又回应了我一句，说的二老高寿，继续为神做见证，为此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给大家发的中间呢，有我爸爸妈妈在一起吃饭的照片。有我妈妈包饺子的照片，也有他们在一起唱诗歌的照片，录像，也有他们在一起参加主日敬拜的录像。我们活着，就是甘心乐意的为他活，然后呢，我们 死了呢？我妈妈在这点就跟我爸爸不同了，个性啊。我妈妈说，我活着就高高兴兴的为神活，我很满足的为神活，我很感谢的为神活。神赐给了我四个儿女，两男两女，我好高兴呀！而且我们的儿女们，环境都不错，然后呢，又非常爱神的，那我为此感谢。然后呢，若是神把我接走的话，我也希望大家看到我是高高兴兴信主，平平安安活了一辈子，然后呢，我不畏惧死亡。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主的里面，我们常常所有的。就是因为主使我们得救，主使万事效益，主使我们借着圣灵有永生的确据。因为有这样的确据，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活。这是第一问和第一答。第二问呢？你无论是生是死。你要享受这样的安慰，有多少事情你必须知道？这就很快的进入了，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唯一安慰，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安慰，而且我们要享受这样的安慰呢啊，享受活着的安慰很容易，享受死了的安慰呢，就必须我们活着的生命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死去的生命，它有连贯性，所以呢，有三件事是必须知道的。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呀？哎呀，这个我坐在那个海德堡，我就想，我说当时人和现在人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就想着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在一个大学里边，叫做西北农学院，现在叫做西北农业大学或者西北农林大学，是全国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学校呢，许许多多的，我在教会里边啊，我在不同的教会里边呢，经常碰到从那个地方出来，在美国留学的留下来的人，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以前的院长。他创办了两所大学，那是1949年以前了。他创办了一个西北农学院，还创办了一个兰州大学。他本身是留德的博士，叫辛树之，跟我同样的向辛。辛树之呢是湖南人，是一个教育家。他创办了两所大学。他在德国呢，北大呢毕业以后呢，在德国呢拿到了博士，又回到了中国，就开始创办教育了。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所处的环境在西北农学院，我就想那是一个当时说很好的条件了啊。我想到这个单单的一件事情和现在不同，我说我当时跟现在比起来，愁苦有多大呀？为什么？因为我要和煤球，那么小小的一个年龄啊，开始是煤饼，然后呢，每天早晨起来做饭，若是当天晚上的炉子灭了，我要生火生炉子，我做一顿饭，光是生火把锅放上去的时间呢，我帮助我妈妈是30分钟。若是火一天都着着还好，晚上灭了，每天都要用30分钟。谁像现在呢？打开煤气就做饭了，时间一定。做饭的时候呢，管都不管，时间一定，到时候呢，嘣嘣一叫来一关就吃了。当时人的社会愁苦有多大？包括当时的市场也好，当时的住宿环境也好，海德堡也好，科隆也好，在德国那些只要没有在二战中间毁掉的城市呢，以前只要保留的城市呢，它外面都是黑的。为什么是黑的呢？因为当时要取暖，要烧柴，哎，都是黑的。当事人的愁苦比现在多，当事人的罪恶呢？我要享受这样的安慰。我首先知道的不是我的好的地方，而是我的苦的地方。 解决苦的地方才能解决安慰。我的罪恶愁苦有多大？哎呀，我现在就想，我们现在人啊，很少想到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了。那是当事人要得到安慰，首先想到我的愁苦、罪恶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的一切和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第三，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神？首先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解决自己的状况。最核心点，第三，从这样的拯救中，我如何感谢神？这是海德堡问答的第一问。若是作为主日讲道，就结束了。大家呢，在一起，阿门，唱诗歌就结束了。我们打下一页，其实这个内容呢，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我就举第一问啊，海德堡问答呢，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第一问和第一答，我只讲第一问和第一答的部分内容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它有多少圣经根据，有多少圣经经文是在这个主日要学习的，是在这个主日要思想的。首先，它是把问答中间的答所参考的圣经经文注出来，这是牧师要教导的，这是在这个一个期间、一个周、一周内啊，弟兄姐妹们呢，通过聆听或者是通过部分人的阅读和相互之间的交流呢，要学习的。你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多不多？答，对着。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的回答？第一，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这个观念，这个真理来源于罗马书第14章7到8节。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这个经文是这个宣告的圣经经文呢，来自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自于哥林多前书3章23节。然后呢，他用宝血，这个宝血，他用宝血来自于彼得前书1章18、19节，完全补赎了，满足了啊，我的一切罪孽来自于约翰一书1章7节，这就把回答中间的每一句话牢牢的、紧紧的和圣经连在一起，这样的信仰要理，这样的信仰告白是有稳定的圣经基础。现在我们来思想这第一问引用的圣经。我们现在一个星期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牧师教导的时候，主日在主日教导以后，在一个星期之内，要把这样的经文理解、熟悉、默想、应用出来，当时人所接受的真理的培训、教导。多不多？量太大了，所以我又在海德堡，我就思想，我说这样的扎扎实实的、系系统统的，把核心真理和核心教导，把人或生或死所面临的唯一的安危、最核心的价值观摆在我们的思考中。然后呢，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奠定我们的信仰基础和生活态度、价值观，这样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那下一页，所以呢，我就把海德堡问答的第一问中间的第一节经文 第一问和第一问的最后一句话所引用的经文呢，我今天和大家简单的分享。第一节，我无论是生是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我专门引用了第七到第九章，多引用了一章。我为了控制时间，把这个按那个警铃，不要讲时间太长了。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来源于罗马书第14章七到九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我们是主的人，主掌管我们的生死。所以呢，我们的安危是唯一的，我们的安危来自于永生的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就在那默想思考，我们信仰。我们教会生活的核心是什么？若是我们仅仅聚焦在我是我安危的回答的话，就会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信仰中间，为了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对不对？对。但是日子过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安危，我们的信仰就是为了将来可以去天堂。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恐惧怎么办？就和我爸爸妈妈一样，我爸爸对恐惧，信主受洗24年了，现在99岁了，而且呢，日子过得还不错，走路都不用拐棍。但是呢，身体不好的时候呢，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怕死。所以我爸爸说，我现在还很清楚。哎呀，这个人啊，老了啊，身体好了，还在清楚的时候呢，哎呦，有时候也是一个痛苦。我说你还痛苦什么？他说，哎呦，这个对死亡以后的确定性啊，去哪里啊？我虽然知道我去天堂，但是还是怕。为什么？我也不好说他，我就把他现在就是抱一抱，说老先生，笑一笑，他也就笑一笑。为什么？因为将来可以去天堂，我们在真的面临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满足，说只要还聚焦在自己身上，我们还是会怕。将来可以去天堂，是我们来教会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核心要素呢？我们来教会是为了和一群不错的朋友在一起，是为了儿女从小又有一个纯净的环境，对不对？对。但是呢，作为我们生死唯一的安危够不够？不够。我们安危，我们活的，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能够，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们把我们的不同可以放下，我们在一起，我们寻找的共同，我们寻找在一起，共同的聚焦点只能是主。所以呢，我们需要为主而活，我们学习要如何为主而活。我在海德堡想了很多了，根据今天的我自己上的表的时间呢，讲到的时间也基本的到了，我就做一个总结。弟兄姐妹们，海德堡啊，海德堡，好地方。海德堡对我们教会来说呢，是很重要的，有海德堡要领。海德堡要理所建立的这当时的一群人，到一个人活50岁，活70岁，活100岁。海德堡要理建立以后呢，50年、100年、200年、400年、450年，更多的时间呢过去了。那海德堡要理所建立的这一群人信仰的承传呢，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打下一页。 我都不讲了，我就让大家看一看，这是我的思考。这是罗马书的第8章14到16节，是海德堡第一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我们不怕了，我们所受的是儿女的心。所以呢，我们称神阿爸父，阿爸父是当时的一个昵称了，就是我们现在把爸爸叫爸、爸爸妈妈、爹。娘就很亲切的称呼，对呀，为什么呢？亲切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亲切的关系呢，也让圣灵，也是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问和第二问都讲到了父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和我们同证。海德堡要理，我就想在这里，我来稍微分享一下我第二个想法啊，第二个默想，内容太多了，我在那边基本是做了好长时间，而且有些想法呢，记下笔记以后呢，我就回来以后呢，再慢慢写讲稿。我去海德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想去找一个人的故居，没找到，然后问了好多人，他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在我们历史发展中间呢很重要。打下一页，我今天就稍微分享一下，海德堡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马克思。我专门为什么写马克思呢？这个两个思呢，马克思思呢，因为德国有两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一个叫卡尔马克思，另外一个叫马克思韦伯。韦伯，马克思韦伯呢，是在世界上并称和卡尔马克思呢是并称为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一个是正面对社会的肯定，然后呢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点，一个是从负面的批判呢，批判要摧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更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呢，提出了分析和设想。所以呢，德国有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马克思呢是 last name，他的姓；一个马克思呢是他的 given name，他的名。我在海德堡呢就想到了海德堡的马克思。海德堡的马克思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呢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呢是一个正面推动的作用。他写的一本书是比那个什么。比另外一个卡尔马克思写的那本书呢，在西方其实更有名。另外一个马克思写的书呢，在我们东方，特别是在大陆很有名。他的最有名的书呢，我们很少人看，但是呢，他的那本书的核心的道理呢，我们都学了，就是政治经济学，他《资本论》。我们所了解的最多的呢，是他的《共产党宣言》。那个马克思有个《共产党宣言》，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将近100年多。现在呢，虽然过去了，但是影响很大。另外一个马克思呢，比卡尔马克思呢晚那么1代到2代人，但是他的著作呢，对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呢推动很大很大。他的最著名的书呢，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这是我在海德堡想的最多的。新教伦理和马克思呢？新教伦理呢？这个书呢？韦伯呢？在他的《新教伦理》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他讲的主要是当时西方也是啊，宗教很混杂，就包括海德堡，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教派，有路德宗，有天主教。还有呢，当时写作《海德堡宣言》有路德宗的基础，也有谁呢？也有那个加尔文的基础。他这本书呢，第一句话和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不一样。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话，就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从负面的来提到一个正面的共产主义了，但是呢，
韦伯呢？马克思·韦伯呢？他这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呢？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复杂的国家，包括他所观察的德国，包括他所观察的海德堡，因为他在海德堡主要在那儿住着他的重要的一生，时间是最长的。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工商业界的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这是他当时所观察的，在1905年，就是在我们现在讲的将近120年以前，他所观察的现象。他从这个现象呢出发，就写到了新教伦理。什么是新教伦理呢？在当时海德堡地区，就是根据海德堡教理所培养出来的这一批人和他们的信仰的核心，他称之为新教伦理。这一批人在当时的社会中间呢，绝大多数呢，在这些卫士中间都是清教徒，都是新教。他们的伦理呢，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个呢，我只是稍微介绍一下。本来呢，我想用一半的时间介绍，但是呢，核心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是放在海德堡要理。海德堡要理呢，在1563年出版以后呢，就是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就是一直的承传下去呢。在马克思·韦伯写新教伦理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新教伦理是什么呢？新教伦理就是在有信仰、有或生或死都有唯一的来自主耶稣的安危、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同感中间所产生的伦理。这个伦理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伦理的特点呢，就是这一批人呢有天职。这个天职呢，用德文呢，我不会发这个音了。德文这个音呢，就是 Beruf，英文的叫 calling。calling 是新教的核心伦理是什么呢？来自神对人的呼召，是人生最大的安危，是人生最大的目的。这样的人生的安危和目的呢？和天主教的苦修、与世隔绝、建立修道院不同，它不是用禁欲主义、用绝对的教条呢来主导人的一生，而是在神的呼召和神的安危和带领之下呢，以一个入世的态度呢进入社会群体，荣耀神的名，在职业位置上呢。来彰显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的体现，所以呢，新教伦理的核心呢，就是根据神的呼召呢，培养诚实、勤劳、节俭，有社会责任感，对自己、对家庭、对别人、对社会有付出。说这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这个核心呢，对资本主义精神有什么影响呢？他说，资本主义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和卡尔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一样。卡尔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呢，就是榨取剩余劳动力。什么叫榨取剩余劳动力呢？我30块钱买来原材料，然后呢，我雇佣工人呢，花最小的什么工资，我30块钱雇来买来材料，我30块钱 雇来工人公司，我把他100块钱卖出去，我赚40块钱。他说还不够，什么呢？我30块钱买了原料，我只给工人什么20块钱工资，我榨取他的剩余劳动力，我卖出去货，我赚50块钱。所以这是一个万恶的资本主义，所以一定要推翻。因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呢，是榨取剩余劳动力，雇便宜的工人，给工人最低的薪水，甚至雇佣童工，没有成年的儿童，来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力，得到最大的利润。马克思、韦伯不一样，他说新教伦理中间。这一些新教的人，他们是现在绝大多数是新教徒，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诚实、勤劳、节俭、有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有回馈，他们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有责任，不是经过通过剩余价值，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具体在生活中间。在工作中间，在商品生产中间，在商品交易中间，有什么呢？付出最好的能力、劳动力，生产最高品质的产品，提供有信誉、有保证的善后服务，甚至处理那些顾客不满意的退货，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诚实的、有益于社会的这样一个正常循环，我们不是通过榨取剩余劳动力，这重要不重要？在支出上要不要节俭？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产生最好的商品，提供最好的服务，然后呢，有信誉，让人们继续买我们的货。然后让新的客户不停的、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在进行再投资的时候呢，不仅仅有我们的利率投资，而不是用到个人消费上，更有别人的钱来投资。这个用信誉和产品质量让别人来投资的这个理念是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在韦伯之后。股票为什么成为一个投资市场的重要原因？你为什么要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比如说苹果，比如说西门子，你为什么要买它的股票？为什么要买那个 BMW？为什么要买 Mercedes-Benz 这汽车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投给的是最好的什么质量、完整的服务，然后呢最好的信誉，你会投资它。马克思、卡韦伯、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呢，就是根据新教传统中间的对神的关系、对人的关系、对自己的关系、对社会的回馈的关系有责任感、有一致性，所以呢，他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卡尔马克思完全不同的态度。为什么？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这个是我自己的默想了。我在默想的时候呢，更重要的呢是想到信仰。信仰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海德堡的宣言，海德堡的要理所引发的这一群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海德堡的默想对我来说呢很有关系。因为我从海德堡默想中间呢，我想到了核心信仰、信仰传承，然后呢，系统的信仰教导中间的完整性，那么多，我自己要是一个星期每天不上班，把那么多仔细想起来、写下来的话都很难。我们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核心的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和主有密切的关系，主给我们的安危是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可以抓住的。所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培养我们主所要我们培养的品格。 诚实、勤劳、付出、有责任感、彼此相爱。然后呢，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间呢，我们爱人；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间呢，我们忠诚；在我们所产生的工作果效中间呢，我们有质量，我们有信誉，我们有保证，甚至我们吃亏，我们也认了。弟兄姐妹们，海德堡，好地方。我们 Mayhem 的弟兄姐妹们也有住在海德堡的。我们无论是从国内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到美国，特别来到德国，在海德堡。在 Mayhem 这片蒙福的土地上呢，我们希望我们一代一代诚诚实实、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彼此之间、朋友之间和睦相处，和社会中间接触的时候呢，有许多有委屈的地方，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学习容忍，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哎呀，海德堡绿绿的绿黑色的青山，海德堡内卡河清澈的水，让这样的自然环境，让这样的生活环境，让这样的环境带给我们在德国的生活，在曼哈姆的生活，在海德堡的生活，我和我们家南丁师母在圣地亚哥的生活呢，我们有共性，我们有主的荣耀，我们为主而活。求主保守看顾，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啊，感谢你，在海德堡，在 Mayhem，在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我们被爱，我们也付出爱，我们这样美好的关系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得到了安慰，唯一的安慰。海德堡问答，海德堡要理问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感动中所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这个恩典，我们要活出来。求主保守看顾，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